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九章啊，是特别是讲到犹太人。犹太人我们知道是神所拣选的，那为什么今天犹太人会变得这样子的冷淡，这样子的对主耶稣这样的反抗，一直到今天得救的人还是那样的稀少。所以就有人用犹太人的光景来对这位怜悯的神开始怀疑，觉得这个神根本就不信实，这个神这样子的拣选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本质也不是那样的优秀啊，所以神的选择是不公义的。也是讲到神既然是拣选一些人，有些人不拣选，好像这个神也不公平。所以保罗就从各方面知道人在最终不认识神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就用第九章开始用整章的篇幅来解说神不是这样的，像世人所批评的，那样的不公平。神是怜悯的，他是信实的。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讲到他的信实，他从一个有信心的人，应许了要给他们给他施恩，而且也借着他的一个后裔要成为全世界人的帮助，亚伯拉罕。神是信实的，所以对以色列人的确有特别的恩典，没有其他的国家神对以色列人是那样的恩待，不仅是不断的称他们为神的儿女，与他们同在，教导他们怎么样的生活，跟他们的始祖有各样的约，不同的约，主一次再次的来跟他们立约，也给他们律法，给他们礼仪，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的生活，不过在拣选的当中，神也特别的讲了，不是因为你是犹太人就一定是得救的，肉身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乃是那一些信亚伯拉罕从神那里的应许所给的那个后裔而得救的。所以人的是不是蒙拣选，是不是得救，完全是看他们对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他的信任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完全的。同时也讲到这位神的拣选，他是我们的神是全知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他衡量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只是看人的外面的外表的行为，他是看人的内心，而且他是预知的，他早就知道一个人他将来的反应，所以他的选择是绝对的，是信实，他对以色列人是信实的。那十四节到十八节就讲到神的正直和公义，正直的公义，神的本性就是公义的，我们从圣经上来看，他的律法也是公义的。但是人把这个拣选的事情当作一个公义正直来看是错误的，因为神要拯救一个人，要饶恕人的罪，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公义的事，乃是一个慈悲怜悯恩典的事。假如要按照神的公义和他的正直来说的话，我们每一个罪人都是该下地狱的。所以人蒙拣选能够得救，这完全是神自己的恩典，所以这样子随便的批评神实在是不智慧的。而且讲到神的拣选，也不是说他是随便的拣选，他乃是完全按照这个人的行为， 啊，用一些例子了，好像用摩西了啊，用法老了，这些人在他的公义和他的正直的上面，他还带着他的怜悯。好像法老这个人一直都对神刚硬，但是神还在等待，希望他能够悔改。一个人悔不悔改，神还是用怜悯来对待他。上次我们讲了，当法老神使他的心刚硬的之前，有六次他答应了神要怎么做，结果又反悔了。到了第六次，神就任凭他了。有人做一些统计去数一数，到底法老对神顶撞有多少次，一共有16次。每次答应了摩西，然后到时候又变卦，就像今天一些基督徒一样的，在神的面前说我信了，但是一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一有利害的关系的时候又不信了，或者说祷告的时候又神不听他了，又不信了。到底你信这位神，你是接受他做你的主呢，还是你接受他做你的用人？神不是我们的用人，要做我们要他做的，乃是他是全知的神，他愿意我们跟随他，他是绝对的智慧，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19节到29节就讲到神的公平，神的公平，他讲到他公平，说到有人说，既然神说我要使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要叫谁刚硬，那为什么这些不信神的人问，既然你拣选，你已经定了，你有主权，叫这个刚硬就刚硬，叫那个人柔软就怜悯他就怜悯他，那你还怪人做什么？所以这里保罗就说，你们实在是不了解自己的地位，不明白自己的来源。我们只不过是被造，我们只不过是泥土所做的人，神怜悯我们，在泥土所造的人的生命的当中，给了我们他的灵，他的生命，他造所有的动物就造出来，就觉得很好。但是造人的时候，最后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一口气，那个就是灵魂。人跟其他的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人是有灵魂的，有灵的。因为我们有灵，所以我们就可以跟神有生命的交通。所以神在拣选的里面也特别显明他自己的特性，他自己的特性和他对全人类的计划。他的特性是什么？他的特性，他是绝对的公义圣洁。假如说人悖逆，拒绝神的恩典，固执的活在自己的罪恶当中，神是会发怒的。所以他就知道那些不愿意得到救恩，他们的结局就是遭毁坏的器皿。也让世人看到这位神他是会施行审判的。那对于那些他知道一定会相信他跟随他的人呢，那些蒙拣选的人呢，他就向他们施恩，同时也是在他们的身上大大的施行恩典。但是更重要的，这位神他是公平的神。24节到29节就讲到他是公平的神，他不仅是会审判的神，他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他是一个公义会审判的神，而且他是一个公平的神。我从24节来继续往下看，有两种器皿，一种就是毁灭，被毁灭的器皿，就是那些拒绝神的恩典，他们在最终最后就受到毁灭，他们就在永火硫磺火湖的里面永远的度日。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那种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认罪，接受神的救恩的那一批人，这些人就是蒙怜悯的人，也就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所以二十四节就更让我们看到神在拣选的这件事上他有主权，因为他是公平的神。二十四节他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神他是不仅是以犹太人为念，他是以全世界的人为念，所以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他在全世界的当中他要施行他的拯救。二十五节，就像神在何西亚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成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成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数数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的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神是公平的，他不是偏待以色列人，特别拣选了这么一小群人成为属神的人，好像对其他人都不感兴趣。他说不是，只不过从这么一小群的人里面开始向他们施恩，做一个蒙恩的榜样，让世人看到依靠神的人是何等的蒙福。其实神的心意他是要拯救全世界的人，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几百年几千年已经借着先知告诉世人，神的心意是要拯救外邦人，外邦人也一样的蒙拯救。他说在何西亚书上面，我们晓得何西亚是一个大先知，他说在何西亚的时候已经是把他的预言说了，那就在何西亚书第二章二十三节，是在1058面，旧约1058面。何西亚的时代是在主前700多年，715到710，他写这个书的时候是主前700多年，这个书已经写了，可是那个时候已经预言了神的心意是要拯救所有的人。何西亚书第二章二十三节，1058面二十三节，第二章最后一节，神借着何西亚告诉世人说，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你看在这里隐隐约约的讲这么一句话，表示神当时对以色列人眷顾蒙爱，但是神的心他早就跟那些非他的民，我们这些外邦人原来都不是以色列民，原本都不是属于神的民，神说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然后这些人信了主以后，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所以我们今天信了神以后，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从心里面就跟神说你真的是我的神。 还有另外一处，他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在何西亚书第一章第十节，何西亚书第一章第十节。这里预言犹大和以色列会复兴，同时也在讲到他们复兴的时候，神的心意就在这里透露，他是要救其他不是他名的人也一样的得救。第十节，然而以色列的人数比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里十节说，然而以色列的人数比如海沙，在这里的以色列人并不是说到肉体的以色列人，乃是说到真以色列人。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常常看到主耶稣说，这个人是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就是真正信神的人。所以这里就预言到将来全世界真正信神的人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就引用这两处的地方，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可以看到外邦人将来要敬拜神，也要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只要信，只要接受耶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他说你们在什么地方，你们就是永生神的儿子。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跑到耶路撒冷去，到他们圣殿去拜，我们只要在自己的地方听到了福音，我们相信了耶稣，接受了主耶稣，我们从心里面敬拜这位神，我们就不需要好像要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也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要行什么隔离，乃是只要我们信而接受，从心里面敬拜神。所以在主耶稣在地上告诉我们说，神所看重的不是说你要到哪里去敬拜神，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也不是说你一定要行什么礼仪。犹太人那些假先知就说你信耶稣是可以啊，还不够，你要先行隔离，不需要，我们只要信耶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就讲到一个真正神所拣选的真正信神的人，并不在乎在什么地方，也不在乎你是什么地方人，你只要信，你只要认识耶稣，接受耶稣，你就是他的儿女，而且神在那里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130面，约翰福音第四章21节，130面，约翰福音四章21节，你看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里谈话，撒玛利亚的妇人她也听到了关于以色列的神的这件事情，然后她就以为，她就说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耶路撒冷拜他们的神，我们呢拜我们的神是在山上，有某一个地方。但是主耶稣纠正她，21节说，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什么地方根本不重要，你要信我，我信耶稣，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个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原文的意思是父就寻找这样的人拜他。所以我们今天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只要我们信耶稣。所以他用何西雅的预言就讲到外邦人会也会得救，也会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在27节到29节他就引用以赛亚的预言来说明神的心意，他是绝对的公平，他的恩典是为全世界的。他说以色列人27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里保罗引用以赛亚的话来说明神的心意，早就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世界之前750年的样子，以赛亚这个大先知就预言了。他说什么？他说你不要看以色列人，这是讲到肉体的，以色列人虽如海沙，但是得救的剩下的只不过是余数。这里是这句话从哪来的呢？是在以赛亚书第10章22节到23节，在旧约821面，以赛亚书第10章22节，他就预言了。以赛亚的人一直悖逆神，每次悖逆然后悔改，神又把他们救回来，然后神就讲到将来真正的以这些肉体的以色列人得救的是不多的。22节，他说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掌意。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以色列的百姓虽然增加的很多很快，但是真正剩下的人归回，就说到信主的人实在是不多，少数的人都是因为不愿意相信神所预备的救恩。因为神的救恩是要全世界的人借着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得救，他们一方面有一种根本就不合乎情理的优越感，觉得神是他们的神，只有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再加上主耶稣来说他是爱全世界的人，他们非常非常的反感。又看到主耶稣他的出身是那样的贫寒，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们以为神的弥赛亚一定是要帮助他们战胜全世界的，结果主耶稣他是谦谦卑卑的来到这个世界，被一个童女所生，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够接受。所以一直到今天很少数的人是得救的。以赛亚又说28节26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一数。28节，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就了。然后29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句话是神说的，神说按照他们的实际的状况，真的通通都把他们剿灭都应该的，因为他们是那样的悖逆。但是神是信实的，因为跟以色列人立了约要向他们施恩，所以神还为他们留了余种。他说假如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留了余种，我们早已经像索多玛俄摩拉了。这是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始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以赛亚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这样的在神的面前悖逆，一点都不听神的话，一下又去拜偶像，一下又去再跟外邦人去联系，不愿意来依靠神，按照你们的样子，你们实在是神应该把你们通通剿灭的，但是因为他的怜悯，他还给你们留下一些余种。第9节，第一章第9节，811面，他说第9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少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了。什么叫做索多玛俄摩拉了？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索多玛俄摩拉，我们知道这两个城是非常罪恶的城，这里面的城是他们那里的人是那个时候已经就有同性恋了，所以神非常反感同性恋这种逆性的情欲的放纵，所以到后来就把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城整个都毁了。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19章，你不要以为同性恋是今天的新的一个倾向，人的罪性在一开始堕落犯罪以后，这些罪恶的现象就出现了。在罗德的时候，天使出现来找罗德，告诉他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他们是非常充满了罪恶的城。是创世纪19章，我很快的读一下，从1节到11节，当天使他们来到这个城里面，他们这个城里面呢看到一些外面的人来，就有人就要跟他们犯罪的，有犯罪的行为。你看我从1节读到11节啊，很快的读。那个天使来找罗德，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你看，看到外城的人来了，马上就围住那房，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你看，这城的人看到外面有人来，马上就说要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都是男人来的啊，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 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你们不要做这些丑事，你们真的是有什么需要，就让我的女儿让你们满足吧。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屋，罗德想制止他们不要到他家里面来行这种丑事。第十节，只是那二人，这两个天使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让他们眼睛看不见了。因为他们是天使，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这里是天使来告诉罗德，来他要把这索多玛俄摩拉毁掉。然后罗德跟他的太太和女儿女婿还不肯走，结果天使又把他从那个城里面毁灭的这两个城把他拖出去。拖出去以后，然后我们来看在二十二节，在拖出去以后，你就看到罗德，他说天使跟罗德说，二十二节，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又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他说你快点躲到那个小城里面去，我要马上把这个城要把它烧了，你等你到了那个城我再开始毁灭。二十三节，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你就看到神对于这种逆性的情欲的放纵是极端的恨恶的，把索多玛俄摩拉就毁了。我们在这里就想到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什么样的样子，美国的同性恋已经到了无耻到一个地步，还要合法化，还要说合法跟男女结婚一样的享受权利，享受免税啊什么一切的优待，还有很多的州已经通过了，甚至于 Clinton 那个 Hillary 他说将来假如他还好他没有做总统，他要做总统他要 legalize 同性恋。你看今天这个美国的国家变成这个样子，同性恋的事情大群的人出来游行，觉得他们是对的，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是有这个需要， We're born with it， 他们觉得他们生下来就有这个同性恋的倾向，所以你没有办法干涉我。我可以告诉你老实话，一直到今天教育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拼命的研究同性恋是不是在他们身体里面的基因里面 DNA 有同性恋的倾向，没有，完全没有，都是人的嘴。所以不仅是美国是同性恋，中国现在也是同性恋一塌糊涂，台湾也是，甚至于真是听起来很难过的说台湾的总统都有这样的传言。这个同性恋的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是神很恨恶的。我们看利未记二十章，所以 Billy Graham 他常常在讲道的时候说，他说假如说神不惩罚美国，那神就必须要向索多玛俄摩拉道歉。为什么把索多玛俄摩拉烧掉了，美国今天落到这样的地步，他可能不审判美国吗？一定会审判美国的，也会审判所有的一些同性恋的国家。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这是在 起啊，错了，147面，利未记20章13节，147面13节，这是神的律法，禁淫，禁止的，神所禁止的淫乱，13节。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在神的眼光中看为是很不能忍受的罪，要把他们致死啊。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会堕落到这种逆性的这样的情欲的发生，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远离了这位神。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就怎么样，就讲到人在神面前的悖逆，他们就堕落，他们就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他们知道有神，但是却把他当作，不把他当神荣耀他，人就怎么样堕落到去拜偶像，然后在他们个人的道德的败坏上，就有情欲的逆性的发生。21节，罗马书第一章21节，人为什么堕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承认这位神。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他们心里面知道有神，圣经上告诉我们真正无神论的是没有的，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早就放了那个良心，就有是非感，同时也借着他的造物，世界的创造这么美，这么有规律，人心里都知道是有神，但是虽然他们知道有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因此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然后就开始就拜偶像了。23节，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比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等等，所以神就任凭他们了。所以神任凭他，当神任凭一个人的时候，那个罪性发展到一个地步不堪设想了。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我共心，彼此贪念，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这是同性恋的来源，也是神所恨恶的。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也就代表将来所有的同性恋的种族、国家和个人。所以保罗就说，假如不是以赛亚说，假如不是神怜悯还留下余种的话，早就把以色列就毁灭了。所以就算是你们现在还留一些少数的人得到恩典，你今天都是神给你们留的余种，知不知道？我们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就讲到神的怜悯，以色列实在是那么多的恩典，可是他们却是违背神。在964年，耶利米哀歌讲到这位神实在是怜悯， 虽然以色列这个国家背离神，不听神的话，神用各样的方式使他们受苦，甚至于让他们亡国，可是他们还真正悔改的真是不多。十九节，耶利米哀歌三章十九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应承和苦胆的困苦窘迫。这些都是说到生活带来好多的痛苦，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但是我想起这事，心里也有指望。为什么？因为还是有神的怜悯。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虽然神是公义的，让这些犯罪的人有的时候受到一些苦，但是这些苦也无非是让我们能够极尽悔改，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耶利米就想到，有这位神，我心里面还是有盼望。我们想到神是有诸般的慈爱，他是怜悯的，所以这里就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说他们假如不是神的怜悯的话，主给他们留了余种，我们早已经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今天这个世界岂不是吗？神说他第二次还要再回来，当他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他就要审判全世界所有的不幸的人，那个时候就通通都要在白色的大宝座的面前受审判，凡是所有的罪，每一件事情都要受审判，然后最后丢在硫磺火湖里。圣经上讲地狱比天堂还要更多，但是主耶稣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所以这些不信的人就说，你们这些基督徒胡说八道，说你们的主要回来，怎么还没有回来？他们还轻而易举地说我们的主不回来是没有信用。其实真的是没有信用吗？假如我们的主现在回来，他们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今天神还没有回来，还在给世人一些时间和机会，不是神不信不守信，也不是神好像单言忘记了这件事，乃是他的怜悯。假如他今天回来，你想想看，你四周的人有多少人会受审判？神让我们有这些负担在心里，让我们这些已经信了的人还有机会可以传福音，让那些没有信的人他们可以有悔改的机会。在彼得后书第三章343面第三节，彼得警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些讥笑基督徒的人，特别讲到我们的主不回来的事情这件事。第三节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兴起和出创造的时候人就一样，跟创造的时候过得蛮好的。其实是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支流到不前进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彼得说他们故意忘记了神的创造，当时创造这个天地是他用他的命令，但是神并不是不审判的神，在过去的历史的里面 神也曾经在挪亚的时代用水淹没过全世界，你们还记得吗？挪亚的时候全世界实在是人终日所想的都是罪恶，神就把所有的人都灭亡了，只留下八口。神是会审判的神。然后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你们觉得好像主走了两千年了，这么久了还没有回来，以为他不回来了，但是在我们的神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是年代是无限的，他等两千年算得什么？其实是很短的时间。第九节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是主所应许他还要再回来迎接凡信他的人，带他们到天上去，对不信的人要施行审判，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那是要宽容你们，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说贼来到就是说人没有想象得到，没有预备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来了。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弃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一居在其中。主一定会来的，他今天现在还没有来，但是主已经让我们看到各样的迹象已经来了。主说我来之前有很多的迹象，我们现在每天看看这些迹象在我们面前太显明了。民与民争，国与国争，有天灾人祸地震，你说天灾人祸到处都有，从古就有，有什么稀奇？从科学家的研究，现在的那些天灾人祸和地震，那个频率越来越频繁，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是所有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你看现在这些美国的这些天气的这种不同，这里是水灾，那里又旱灾，有日本的地震，从来没有那么大的，这些都是迹象。所以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他是 要等待人悔改，也等待他的儿女要快快的传福音。犹太人是的，他们是从神那里得到那么大的恩典，但是他们不看重神的恩典，所以得救的人很少很少。所以保罗说，假如以赛亚说，假如不是神的怜悯，其实统统都毁灭掉了，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烧掉了。神第一次毁灭全世界是用水，第二次毁灭全世界是用火。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在末世了。那下面时间是到了，但是他们弟兄还在讲，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呢？三十节到三十三节，神就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主权。他拣选一些人，按照他的智慧，按照他的全知，按照他自己公义的公平的标准，他拣选一些人。但是你不能够讲神不公平，你自己要负责任。假如人把这个责任都推给神，人得救是蒙他的拣选，那我没有蒙拣选，那不是我的错。不是的，从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就告诉我们 人要负责的。所以在拣选的里面是包括神的拣选，他的预知，他的智慧，他也给我们人的自由的选择权。下次我们就从细节里面说，不可能完全是神来做决定，人也有很大的责任。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